我们一同翻到耶利米哀歌第二章，我们从第一节读起，我念给弟兄们听。主何竟发怒，使黑云遮蔽西安城，他将以色列的华美从天扔在地上，在他发怒的日子并不纪念自己的脚凳。主吞灭雅各一切的住处，并不顾惜，他发怒轻浮犹大民的宝藏，使这宝藏瘫倒在地。他辱没这国和其中的首领，他发烈怒，把以色列的脚全然砍断，在仇敌面前收回他右手。他向火焰四围吞灭，将雅各烧毁。他张弓好像仇敌，他站着举起右手，如同敌人将越人眼目的进行杀戮。在西安百姓的帐篷上导出他的愤怒，像火一样。主如仇敌吞灭以色列和西安的一切宫殿，拆毁百姓的宝藏，在犹大民中加增悲伤哭嚎。他强取自己的帐幕，好像是园中的窝棚，毁坏他的聚会之处。耶和华使圣洁和安息日在西安都被忘记，又在 怒气的愤恨中藐视君王和祭司。耶和华丢弃自己的祭坛，憎恶自己的圣所，将宫殿的墙垣交付仇敌，他们在耶和华的殿中喧嚷，像在盛会之日一样。耶和华定义拆毁西安的城墙，他拉了准绳，不将手收回，定要毁灭。他使外国和城墙都被按一同衰败，西安的门都陷入地内。主将他的门窗毁坏遮断，他的君王和首领落在没有律法的列国中，他的先知不得见耶和华的异象。西安城的长老坐在地上默默无声，他们扬起尘土落在头上，腰束麻布。耶路撒冷的处女垂头之地，我眼中流泪以致失明，我的心肠扰乱，肝胆涂地，都因我众民遭毁灭，又因孩童和吃奶的在城内街上发昏。那时他们在城内街上发昏，好像受伤的，在母亲的怀里将要丧命，对母亲说，古酒在哪里呢？耶路撒冷冷的民啊，我可用什么向你证明呢？我可用什么与你相比呢？西安的民啊，我可拿什么和你比较好安慰你呢？因为你的裂口大如海，谁能医治你呢？你的先知为你建虚假和愚昧的假象，并没有显露你的罪孽，使你被裸的归回，却为你建虚假的漠视和使你被赶出本境的缘故。凡过路都向你拍掌，他们向耶路撒冷城嗤笑，摇头说，难道人所称为全美的，称为全地所喜悦的，就是这城吗？你的仇敌都向你大打掌口，他们嗤笑又窃齿说，我们吞灭他，这真是我们所盼望的日子临到，我们亲眼看见了，耶和华成就了他所定的，应验了他古时所命定的，他轻浮了并不顾惜，使你的仇敌向你夸耀，使你敌人的脚也被高举。西安民的心哀求主，西安的城墙啊，愿你流泪如河，昼夜不息，愿你眼中的仇人泪流不止，夜间每逢交更的时候要起来呼喊，在主面前倾心吐意。你的孩童在各市口上受饿发昏，你要为他们的性命向主举手祷告。耶和华，请你观看，见你像谁这样行？妇人岂可吃自己所谓所生育手里所摇弄的婴孩吗？祭司和先知岂可在主的圣所中被杀戮吗？少年人和老年人都在街上躺卧，我的处女和壮丁都倒在刀下。你发怒的日子杀死他们，你杀了并不顾惜，你招聚四围惊吓我的，像在大会的日子招聚人一样。耶和华发怒的日子无人逃脱，无人存留，我所摇弄所养育的婴孩仇敌都杀尽。我们低头有点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再次把耶利米哀歌第二章放在我们的面前。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只好承认我们似懂非懂， 我们似乎知道一点，似乎看见一点，我们却不明白。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说主，我们求你再次用你的圣灵启示你的话语。主，若不是你开启我们的眼睛，我们要承认这一章圣经对我们不过是封闭的书。但是我们的主，你乐意把你自己启示在我们的心里。为了这个缘故，我们仰望你，我们求你用你自己的光照亮每一句话。但愿当我们坐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些话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主不只对我们的头脑说话，更对我们的心来说话。但愿今天的早晨的话能改变我们，能变化我们，不只是我们这些坐在你面前的人，我们也为那些分散四散神的儿女，但愿他们听见你话语的时候，他们能回到你的面前。主，愿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自己的作为。主，但愿我们能听见真耶利米的故事，拯救我们脱离迟钝的光景。主，我们仰望你，但愿在你快回来的日子，你能够速速成就你所要成就的事。所以我们说，主，为着我们自己，我们可以留在黑暗的里面，但是主，为着你的教会，我们仰望你，在这个时候当你说话的时候，你恩待我们，不是为着我们来恩待我们，乃是为着你自己的见证和你的荣耀。但愿有一天，这是你的名在全地成为何其美，但愿有一天耶路撒冷正式成为可赞美的地方。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为了这个缘故，我们只有一个祷告，我们说主啊，当我们在你脚前下拜的时候，我们求你用你的怜悯，你再一次在施恩座前向我们说话，就像你对于摩西说话一样。我们的主，我们知道今天的光景，主是你不纪念你脚蹬的光景，但是我们的主，我们还求你，因着你的信实是何其广大，我们向你呼吁说，主，在这个时候你对我们说话。我们说今天早晨我们都在这里，照亮每一句话，听我们的祷告，靠着基督可爱的名。我们要继续我们好几个主日早晨所交通的，我们最近一直在看耶利米哀歌。我们说过，哀歌在旧约里面特别是像丧歌一样，当家里或者国中如果有重大的事故的时候，当你发现一个损失是无法弥补的时候，那么以色列人他们就说哀歌。那耶利米在这里写了哀歌，因为在以色列历史里面发生了一件空前的劫难，空前的浩劫，他们因着向主不忠心的缘故，所以他们就被掳到巴比伦去，而神就任凭耶路撒冷被掳掠被焚毁。耶利米当他躲在被传说的哥哥他山洞里面来看整个耶路撒冷被焚烧的光景的时候，他就写下了这首哀歌。那我们知道耶利米乃是预表真耶利米，有一位比耶利米更大的，就是真耶利米，他就是我们的主。他曾经哭耶路撒冷，从属灵的话来说，他曾经写过耶利米哀歌。所以今天这卷书主赐给我们，乃是要让我们明白，让我们清楚从主的角度里面他怎样解释神今天神的儿女神的教会中间属灵的光景。所以我们求主真是开恩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借助耶利米的哀歌，能够知道我们的主为什么哭耶路撒冷，他怎样哭耶路撒冷。我们已经看过第一章，
第一章特别给我们看，你耶路撒冷所代表一面属灵的意义，那就是城所代表的。耶路撒冷城是代表神的见证，所以我们知道，当尼希米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城城墙的时候，那就特别指着重振神的见证来说。那么今天再一次开始，我们读到第二章，第二章是给我们看见耶路撒冷代表的另一面，它属灵意义的另外一面，那就是神的殿所代表。那个殿特别指着神的同在，所以我们如果读旧约圣经，每次讲的耶路撒冷，我们不要忘记有城的一面，就是见证的一面，有内容的一面，那就是神的殿所代表神的同在的这一面。那么当然我们读到第四章，那圣灵给我们更进一步的看见，特别是指着西安的一面。那西安呢，特别是给我们看见西安宝贵的种子，因为我们叫耶路撒冷有两座山，一座是摩利亚山，是圣殿所在的地方，一个是西安山，是大卫宝座所在的地方。所以讲到神的见证，讲到神的教会，不只讲到神的见证和神的同在，也讲到圣灵的权柄，那就是西安所代表的。所以我们这几次特别是来看第一章、第二章跟第四章，因为我们说过耶利米哀歌是以和敬这两个字来做书名的，如果翻得白一点就是怎么了，当我们的主看见神的教会今天荒凉败落的情形，我们的主深处只能叹息说，怎么了，怎么回事，这到底是怎样的一回事。那么这个和敬是在第一章用过，第二章用过，第三章用过，那就是在这三点上给我们看见耶路撒冷到底代表什么。所以我们这次再来读的时候，我们是先从这三方面来看它，我们就明白到底主今天哭耶路撒冷是哭什么，耶利米哀歌为什么是这样的重要。所以我们要明白耶路撒冷属灵的意义。那上一次我们已经看见过第二章，特别第一节这里说主何竟发怒，使黑云遮蔽西安城，他将以色列的华美从天扔在地上，在他发怒的日子并不纪念自己的脚的。我们知道这一节的圣经特别给我们看见神的殿所代表的，这里讲到以色列的华美，这里讲到黑云遮蔽，这里也讲到他自己的脚，这个都是圣灵用三个不同的方向给我们看见神的同在如何离开我们，神的同在如何收回到天上去。所以这个是无主的。那上一个礼拜我们为着帮助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特别提到主的脚凳，因为我怕说在这一点上我们的观念缺少，因为我们不像犹太人一样，我们读圣经很清楚，这里主的脚凳，如果你读过圣经就知道是指着会幕里面的约柜所，也指着圣殿里面的约柜所，那个乃是主的那个在圣经里面约柜就称为神的脚凳。我们都知道约柜是会幕和圣殿的中心，约柜一被挪去，会幕不过是变成空的壳子，圣殿不过是变成空的壳子。当约柜不在的时候，你知道圣殿可以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没有那个中心的约柜，所有外面不过是空的壳子。当里面有内容的时候，圣灵许可外面有看得见的外表，那这个就是会幕和圣殿所代表。你记不记得在以利的时候，会幕的外表存在，祭司的制度仍旧存在，撒母耳每天早晨还是起来把殿门开了，就像照常的运照常的工作一样。但是我们知道说整个属灵的实际已经没有了，所以神就不眷顾他自己的脚凳，神让约柜被挪去。 所以你记得，当以利的媳妇难产的时候，生下孩的时候，那个孩子起名叫艾克巴。这个艾克巴的意思就是说神的荣耀离开了。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当这个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就是神的约柜离开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神的约柜是指着神的荣耀来说的，只有这一部分是绝对绝对不可缺少的。当这一部分没有的时候，圣灵许可让外面的圣殿和会幕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就是给我们看见说整个的中心是在约柜，那就是主的脚凳所代表的。我们已经看见过，圣经给我们看见天是神的座位，他的宝座，地是他的脚凳。神的同在要从宝座一直从天上延伸到地上来，但是在什么地方叫人真的能够经历神的同在呢？神是把整个的集中点放在哪里呢？放在约柜的上面。所以弟兄姊妹，当什么地方有约柜的时候，什么地方就有圣灵，就有主落脚的地方。我们说经历主的同在，那个感觉，那个说法，严格说来就是指着我们生活在主的脚前说的。弟兄姊妹，为什么约柜是神的脚凳？因为那里，就在约柜那里有施恩的宝座，是不是？只有在这里有主的宝血，用新约的话来说，因着主的血，所以主是在这里，根据这里所洒的血，然后主在这里向我们施恩典。也就在这里，我们知道说，我们的神和摩西相会，所有神的旨意都是当摩西夫妇在主的脚前，在他脚凳面前下拜的时候，然后才能听见神的旨意。亲爱的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巴不得能明白神的旨意，我们不能明白，因为我们没有进到我们的深处，那就是至圣所所代表的。当我们真的进到幔内，我们知道这个幔子现在主已经因着主十字架工作已经为我们裂开了，所以为我们开了又新又活的路。现在我们能够匍匐在主的脚前，弟兄姊妹，本来连这个匍匐都是不配的，但是感谢主，现在就在当我们在主面前匍匐下拜的时候，我们就听见神的旨意。所以因着这个缘故，让我们记得耶路撒冷，所以是耶路撒冷，不是外面的城墙，还不是外面圣殿所代表的，那个整个的中心是什么呢？乃是神的同在。而神的同在就是借着约柜和他的施恩所。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神的脚凳所代表的，那是执着神的同在。我想上一次我们已经说了很多，今天我们不去说它。那么当圣灵来给我们看见怎么了的时候，特别第一节特别讲了引论，讲到整个的介绍的时候，你看见现来现在圣灵的重点不重在外面的见证，乃是重在神教会的内容。那现在当神的儿女荒凉败落的时候，那一个什么光景呢？现在圣灵要形容给我们看神的同在如何的离开了神的儿女。所以弟兄姊妹，神的同在不能够得罪的，什么事都可以做，绝对不能失去神的同在。有的弟兄姊妹因着争这个因着争那个，结果把神的同在争没有了。让我们记得，可以说在神的儿女中的最大的悲剧，就是耶利米哀歌第二章第一节所描写的。所以他第一句话说，主何竟发怒，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主向我们变脸。你记不记得在读旧约的时候，特别生命记，特别我们读到这个生命记或者读到利未记的时候，我们读到那里的时候，我们记不记得我们的神呢曾经对他的百姓说，对借着摩西对他的百姓说，如果 神的百姓遵守神的命令，神就把祝福赐给他们。如果他们得罪神，神就让咒诅临到他们。主的话非常的严肃。那在这么多的话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主用了一句话是所有爱主的人最不能忍受的一句话。那句话叫做什么呢？那句话主说，我向你们变脸。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卫告诉我们说，我们宁可在主的殿宇中住一日，胜似在恶人的帐篷住千年。我们有一件事我们所寻求的，就是能够在神的面前瞻仰他的荣美。许多时候十字架道路非常的难走，我们不知道前面路怎样走，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因着主笑容的鼓舞，叫我们能忘记外面的反对，能忘记旷野的艰难，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仍旧能够往前去。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秘密的泉源，这就叫我们基督徒能够往前去的原因。因为我们知道每次来到施恩的座前，你永远不会忘记主的笑容是我们极大极大的鼓舞。所以我们的主虽然受人的糟蹋，受人的羞辱，受人的鞭打，等到他被举起来的，他第一句话能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虽然外面的人拒绝他，但他里面与父之间的交通没有改变，他和父之间那个交通没有任何一朵的云彩，所以他能从地能够看到天，能看到父神的笑容。在那个时候，弟兄姊妹，再大的痛苦，再大的委屈，你都能够忍受。弟兄姊妹，这是所有爱主的人，所有跟随主的人，他能够往前走路一个最大最要紧的秘诀。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时候神发怒了，什么时候因着我们的罪，因着我们得罪主了，我们看见说我们的神向我们变脸了。弟兄姊妹，这个变脸这件事是所有爱主的人不能够忍受的。我再说，如果你我不爱主，个人不爱主，团体不爱主，你根本不在乎。但如果你我爱主的话，你如果你我靠着主的笑容来过日子的话，弟兄姊妹，主一变了脸色，那可以说这是我们的末日。为了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但愿我们能进到耶利米哀歌第二章的感觉里面去。我怕我们现在堕落到一个地步，我怕我们现在荒凉到一个地步，我们对于神的笑容已经没有太多的感觉。所以我在这里说过一次，不只是两次，我永远不会忘记。有一次，一个年轻弟兄提醒我说，他说，弟兄啊，如果今天主再来，我们真的见到主面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觉得主的脸很陌生呢？因为我们好久好久都没有和他有交通了，所以你觉得主非常的陌生。如果你我常常活在主的交通里面，那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主今天晚上来，主明天来，我们认得他，因为我们今天刚刚好在他脚前下拜的。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这里圣灵用一种形容词，这里说主何竟发怒。如果从交通的角度来看，从生命记和利未记的话来说的话，主说我向你们变脸了。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与主之间的关系是爱的关系，在两个相爱的人中间，给对方最大的一个惩罚，不是打他，也不是骂他，乃是你把脸放下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次我们的主是放了脸了。有许多弟兄姊妹不相信神会放脸的，不相信神会变了脸色的。很稀奇，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这是神的儿女中间的一个很大很大的争执。到了，你知道，我前不久，不是前不久，有一段时间我在美国的时候，我碰到有一班弟兄姊妹，但你很难说他是不是弟兄姊妹，因为在真理上已经有了问题了。这班弟兄们呢，他们怎么相信？他们相信呢，神永远是爱的神，神没有恨，神不会变脸。 所以呢，所有人都得救，什么人都爱，神不可能叫人沉沦的。那这个说法是个很古老的说法，到教会历史，如果记得不错，第二世纪或第三世纪的时候，就已经有一般人起来告诉我们说，会变脸的神，会发怒的神是犹太人的神。他们说，如果你们读新约的话，特别读保罗的书信的话，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思想。所以他们后来就把他讲到一个什么地步呢？最后一个什么地步呢？最后他们这样说，他说这个犹太这个旧约里面的神呢，是次等的神。这个次等的这位神呢，是专门对付那个恶的，所以他自己呢可以发怒。因为你的这一般人，他们没有办法形容，如果神是爱，他怎么可能毁坏？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讲来讲去呢，那么这些人就钻到牛角尖里面去，结果就产生教会很大很大的异端。还要感谢主，你知道那些爱主的人的确起来对付了这些可怕的异端。因为我们看见新约的神就是旧约的神，旧约的神就是新约的神。但是有的人认为说，神是不可能会生气的，神不可能会发怒的，所以他们后来没有办法。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其中有一个人认为全本圣经只剩下一章，只剩下以弗所书，别的书通通不能用，因为别的书呢都和神的性情不合。所以这个理论一直存到今天。有一般人就告诉我们说，没有一个人可以灭亡。你想想啊，神爱我们会不爱的一个地步，要我们每一个人灭亡，神愿意万人得救，神不愿意一个人沉沦，所以没有一个人会沉沦的。你想想，有一天有没有可能成千成万的人就是因为不接受耶稣基督，结果他们就往灭亡的路走呢？是不可能，根据这件事不可能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如果读圣经的话，你我会很清楚的看见，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神。一面来讲，他是慈爱的；但另一面来讲，神也有怒气的。那为了这个缘故，这是我们需要明白的。我们上一次不是说过吗？神是满有神。是丰满有怜悯，满有慈爱，他不轻易发怒，但是不是说他不发怒，他不过是不轻易发怒就是了。为了这个缘故，弟兄姊妹，让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怒，就是主怎么变了脸色了？主的的确确现在对于他的百姓把脸放下来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可以说就是第二章最重要的一点。那么在这里写诗的人怎么写？他说是黑云遮蔽西安城。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戴德生夫人，当他快过去的时候，他临死的时候，他和他的丈夫戴德生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就留在历史上。他就对戴德生说，他说在过去的10年之间，他和他的救主之间一片的黑云也没有。他说他能够和主之间有最亲密的交通。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相信这句话在教会历史里面是非常宝贝的一句话。一个认识主同在的人，他怎么形容呢？因为当他每次来到主面前，他都想起我们的主就是光明的，就是公义的太阳。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的罪、我们的软弱、我们的失败就像一片云彩一样，叫我们看不见阳光了。所以当黑云遮蔽西安城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西安的人看不见太阳了，虽然还在阳光的间接的这个普照底下，但是他竟然看不见那个太阳的面容。这就是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等到你读第二章的时候，那个耶路撒冷的败落，那个重点重在什么地方呢？重在这个以前 整个的天色是晴朗的，可以说万里晴空，你能够面对面的看见公义的太阳。但是当黑云满布的时候，你以为说太阳不见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就说出因着我们的罪，团体的罪，结果叫神的教诲今天落在一种阴云满布的日子。而每次讲到阴云满布的时候，因着神放脸的缘故，神掩面不看我们。在这种情景之下，我们看不见他的笑容。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永远不会忘记江守道兄曾经说过一句话，他是一个活在主面前的人，在他身上有个最大的不能忍受的，就是许多时候他觉得以云彩遮蔽，他看不见主的脸。他最后怎么祷告的？他说，主啊，如果你不忍让我看见你的笑脸，我也求你让我看你生气的脸。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我能看见主生气的脸，主还是恩待我们。一个基督最大的不能忍受的是你看不见主的脸，完全与云彩遮住了。弟兄姊妹，你知道太阳还在那里，你知道主还在那里，但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觉得你看不见。这是这里给我们看见主何竟发怒，使黑云遮蔽西安城。然后下面说，将以色列的华美从天扔在地上。那这里的华美是指说什么来说的呢？我想我们好不好读一两个地方圣经，我们就很清楚。以赛亚第64章，我想啊，在这里是非常清楚，就是把刚才的话连起来，我们就明白，因为这是讲同样的，讲类同一类的事。64章第11节，我们圣洁华美的殿，就是我们列祖赞美你的所在。上一次我讲到那个脚凳的时候啊，讲到脚凳我漏掉一个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忘记，我想今天可以补上。你记不记得有10个长大麻风的一下子被主医治好了，结果有几个回来感谢主呢？就一个。而那个回来感谢主，圣经怎么形容呢？他回来就匍匐在主的脚前来感谢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主的脚约柜，或者说主的脚凳，在主的脚前是我们赞美的地方。现在呢，这个成为我们的华美，现在神把这个华美从天上扔到地上来。那其他的我想我们就不去读它。我们刚才说过，等到约柜被裸的时候，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一个吧，就是荣神的荣耀已经离开了。所以神是拿荣耀和以色列连在一起的，和这个神是把华美，就是说这里的华美一面指着圣殿，另一面呢也是指着约柜来说的。弟兄姊妹不需要读，我很快的点给弟兄们看。如果你们读诗篇78篇，那里读到60节的时候，你会看他那里怎么说呢？他说，甚至他离弃示罗的帐幕，就是他在人间所搭的帐篷，又将他的约柜交与人裸去，将他的荣耀交在敌人的手中。所以弟兄姊妹，你把这些地方圣经都读过，你就能够明白以色列的华美是指着什么来说的呢？那就是指着圣殿和约柜来说。当然扩大也可以指着耶路撒冷整个城来说，因为这个城本来就是美丽的。但是这里的重点呢，特别指着主的同在来说的。现在神好像让他从天上摔到地上来，这个就表示神的同在收回去的意思。然后下面说，在他发怒的日子，并不纪念自己的脚凳，意思就是说，他 宁可让他被掳去，不值得约柜神允许他被掳去。所以我们知道，不只是在示罗的时候，就是在耶利米哀歌耶利米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一次被掳以后，我们晓得约柜也就从此就不见了。所以等到所罗巴伯再建圣殿的时候，请我们记得，这个所罗巴伯所建的圣殿跟所罗门不同的在什么地方？有一个最大的不同，约柜已经不在里头了。那这一点我相信是非常，这是指的物质的约柜来说，不在里面来说的。那这个是在历史上，我们讲历史，我们不是讲属灵的意义，在历史上我们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约柜的确是被掳。如果约柜被掳的，在哪里有施恩座呢？如果没有施恩座，神又在哪里与我们相会？所以弟兄姊妹，到了巴比伦的时候，以色列人就想了一个办法，现在我们神如何对我们说话呢？所以没有办法，他们就组织了犹太人的会堂，十个人一个会堂，真的吧？那么这个会堂呢，一直到今天被流传下来。不要忘记，亲爱的弟兄，每次你看见耶利犹太的会堂的时候，让我们想起这里的一句话，本来所有神的儿女应该在他的脚凳前下拜，现在神任凭他的脚凳被掳走。这个到今天，弟兄姊妹，你在巴比伦可以恢复主的话，可以恢复许许多多，但是有一件事没有办法的，就是同在没有。我们如果读圣经没有主的同在，这个读圣经有什么用呢？我们祷告没有主的同在，祷告有什么用？我们聚会如果没有主的同在，那个聚会不是变成重担吗？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光景。那个光景就是我们要亲近主，好像遇不见主。我们有多少次能像我们弟兄剥完饼站起来见面说，哎呀，今天这个聚会真好，我们巴不得能聚下去。如果这样的聚会的话，不在乎人多和人少，如果是小猫三四只，感谢主，我们宁可天天小猫三四只，能够享受主的笑容。但是就是今天一般的光景来说，弟兄姊妹，难处是什么呢？你可以看见人山人海的弟兄和姊妹，非常的热闹。弟兄姊妹，你如果没有记错的话，等到耶路撒冷被拆毁的时候，耶路撒冷还是很热闹的。你如果这里面有一句话说，怎么说呢？他说他们在耶和华的殿中宣扬，像在盛会之日一样。你不要怕圣殿没有声音，亲爱的弟兄姊妹，教会荒凉了，圣殿也可以有声音。但是在荒凉以前，那是因为神的百姓们聚集在一起唱诗的声音。如果神的同在没有了，你仍旧可以听见喧嚷的声音，但是这个不能够代替神的同在。所以我再说，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教诲整个的内容乃是在神的同在上，你不能把这个挪走。所以千万不要争真理，要争神的同在，怎么样都不能失去神的同在，怎么样都不能叫神的约柜离开我们，怎么样都得让我们在主的脚前下拜。我们弟兄姊妹看法不一样，真理不一样，解释不一样，让我们一同在主约柜面前拜，拜到一个地步我们大家是一样的，不是争争到一个地步我们大家是一样。你我在脚前下拜，他也在脚前下拜，你相信灾前背起在脚前下拜，我相信灾后背起，我们一同在主面脚前下拜。你我们不只活在主的脚前，也活在弟兄姊妹的脚前，彼此洗脚。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看神的合一能不能今天被带回来，神儿女中间的合一。但是我们难处在哪里呢？当我们在脚前下拜以前，我们所争的是你的对的我的错的，或者我的对的你的错。当我们这样争执，彼此相咬相争的时候，你想想看，今天神的见证有没有可能被恢复？所以最要紧的，当我们讲到神恢复工作的时候，第一当然只说是恢复神的见证，但怎么恢复神的见证呢？ 必须要恢复神的同在才可以。人来到我们中间，有没有感觉到主的同在？还是我们道理增加了，我们的知识增加了，我们的道比别人讲得更好，而且有很多很多人能够按照圣经来一样一样为我们解开，这个是不是表示主的同在增加了？不一定。我再说弟兄姊妹，同样是声音，你不怕没有声音，你不怕没有好听的道听，你不怕没有一个好，没有人带领我们查经的，我们只怕说我们的主是黑云遮蔽西安城，把以色列的华美扔在地上，他发怒的日子他不纪念自己的教长，这就证明说这一段的日子是神发怒的日子，神放脸的日子，神变脸的日子。那么弟兄姊妹，我们来看在这个神变脸的日子神做了哪些事，这是非常的稀奇。如果今天一个爱主的你要形容我们的神如何变脸，最好的圣经就是耶利米哀歌第二章第一节一直到第十节，这里总共只有十节的圣经，但当圣灵形容我们的神变脸的时候，整个的动作一共是四十个。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没有办法想到在十节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做了四十件事情，所以你特别注意啊，他怎样怎样。比方说你若读圣经的话，他怎么说？主吞灭雅各，然后下面说他发怒倾覆，让他辱没这国，他发烈怒，然后下面说他向火焰四围剿灭，他当弓，然后他下面下面如果主如仇敌吞灭，然后再下去耶华丢弃自己的祭坛，然后西安城，然后再下去然后耶华定义拆毁西安的城墙。这样的句子一共有几个，你们好好的数一下，刚好是四十个，刚好是四十个。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没有一段的圣经像这一段圣经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神如何向我们变脸，向整个神的百姓变脸，不只向地上的百姓，也向他天上的百姓变脸。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彼此的劝勉，就像一个家庭里面很多的兄弟们，他们应该彼此劝勉一样，今天父亲的脸色不对了，父亲向来都对我们笑的，父亲向来都是很慈祥和和蔼的，但他今天脸色不对，我们一定做错了什么事。但愿这个消息要普遍的传开，因为你知道如果今天我们没有这个感觉的话，那你我会做什么事呢？你我会做该隐所做的事。该隐做了什么事呢？明明犯罪了，失败了，堕落了，他还嬉皮笑脸的跑到神的面前，地已经成为可咒诅，他还把地里的土产带到神面前来，他还要把他最好的献给神。这给我们看见说，你看见在这里在这里该隐神已经变了脸了，神已经变了脸色，神已经把审判临到了，结果好像没有事情一样。但是亚伯不一样，亚伯知道说他得罪神了，所以需要带着血来到神的面前，所以神看中了亚伯的基因。而该隐最大的失败在哪里？在乎嬉皮笑脸，明明一件事情发生了，好像没有发生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我们彼此相劝，这一段的日子是神变脸的日子。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要彼此招呼说，那位慈爱的神，向来用笑容来鼓舞我们的神，向来是一位慈父的神，为什么他今天颜面不看我们？为什么在这一段日子他不纪念他自己的教长？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用耶利米哀歌第二章的头十节来提醒我们彼此的劝勉说，我们的主生气了。我们常常说我们的父亲生气了，你我敢不敢说我们的神生气？我们的神是有怒气的。你不要以为说我们的神不是烂好人，为什么？因为我们顶撞他了，因为我们顶撞得罪他了，
不止个人得罪他，乃至团体得罪他了。今天神的儿女中间彼此相邀相称的光景，有一般人会起来告诉我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有一天我们到天上都要合一的，今天根本不可能，地上不可能。你看今天四分五裂的光景，我们还专谈属灵就可以了。我们只要到有一天我们到天上都要合一的。这样说话的弟兄姊妹，他们忘记了主当初如何为我们祷告的，他们也忘记了耶利米哀歌第二章的话。当神的儿女们彼此嫉妒纷争相咬相吞的时候，这样的一个家，如果是个父亲是个母亲，当他们看见这种光景的时候，你想想父亲能不能吃得下饭，母亲能不能吃得下的饭。今天我们要越过，我们来三级跳，我们越过这些事，我们暂时不去谈谈，让我们来谈属灵的，有没有可能属灵，有没有可能追求属灵，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的启示越来越少，亮光越来越少。你想当我们的罪没有被对付以前，你看看我们能不能就嬉皮笑脸来到主面前说，主啊，这些我们都不谈，所有纵横的关系都不谈，我们只谈重的关系。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神是不轻易放过我们罪恶的神，没有一个人罪能够不对付他，能够恢复与神之间的交通的。你只要个人一犯了什么罪，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若不认你的罪，你我要知道说，你我和主之间那个交通就是断下去，我们和主之间就有了云彩了。大卫犯罪有一年之久不肯认罪，他后来给我们看见那一年像在地狱里面一样。等到他写诗篇51篇，他真的认罪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他再一次的尝到了救恩的喜乐。他没有失去救恩，他失去了救恩的喜乐。弟兄姊妹，你我个人也这样，你我会不会失去救恩呢？犯了罪会不会失去救恩呢？不会。但是你我会失去救恩的喜乐。个人如果没有认罪，你看见那一片云彩不会挪走。什么时候你认罪的神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你看见你和主之间的交通就恢复了。个人是如此，团体能够例外吗？如果今天团体在主面前不肯悔改，不肯认罪，不肯承认我们今天的罪，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想想看，神会让太阳重新照片西安城？不可能。所以为了这个缘故，让我们记得能够彼此劝勉提醒，圣灵如何借着40个形容词来形容我们的主怎样的变了他的脸，怎样的向我们变脸，怎样的放下他的脸。我们的神是生气的。所以弟兄姊妹，但愿我们见到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们要告诉他们，我们的神生气，我们的神因着神儿女中间团体的罪，今天叫我们失去他的同在。我们如果要带回主的同在，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等一等耶利米所劝我们应该做。但是无论如何，当你读头10节的时候，你就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神在这里所做的工作。那么神做什么工作呢？严格的说来，这里神用什么样的一件事情来形容给我们看神今天向我们变了脸色？我想我们今天可能只能读到第10节，后面我们没有时间，来不及，但是我们很快的这样。那么神怎么样的来，如果你来读它的话，神怎么样的来形容呢？有40个形容词，但是我们简单的来说，这里就给我们看见神的拆毁和神的清除。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当我们讲到个人在主面前的生活的时候，属灵的生活的时候，我们讲到神如何把我们外面的人拆掉了，然后叫我们里面的人一心心思一点，我们讲到神的剥夺，也讲到神的拆毁。但是请我们记得，当每次你读到讲到拆毁的时候， 那个重点都不重在毁坏到底来说的，那个拆毁是为着要再建。如果有一把刀伤到我们的深处，弟兄姊妹，那把刀一定是医治我们的刀，是要叫我们的病得着医治的。但是当你把那个镜头放在开刀的那一刹那，弟兄姊妹，你的感觉什么呢？有一把刀伤到我的深处。就在那一刹那，你来读第二十二章的时候，你来读二章的时候，你觉得这是神的怒气，不错，这是神的怒气。但如果你从长远来看的话，这是神的爱，这是神的爱。因为在这个镜头，当你拍那个镜头的时候，那个刀是在你的伤深处。等到你再往下看的时候，慢慢你发现，等到那个刀在我们身上完成了拆毁的工作，把我们整个开锁的组织把它完全拆毁光光的时候，等到你的镜头慢慢再放回去，放回到十天有二十天以后，你看见这里一个从死里复活，你看这里是一个被医治的人。所以我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个拆毁和神拆毁巴比伦、审判巴比伦不一样。这里讲到审判，这是神家里的审判，这个不是大宝色大宝，不是白色大宝座前面的审判。为了这个缘故，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个审判里面有暴风、有刀、有剑。神，你发现神好像站在我们的对面。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因为我们不明白神的缘故。所以当我们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你我一定要懂得一圣经里面的一节的圣经，否则你读这一段圣经呢，你我就完全的你我就完全的糊涂了。我们应该读诗篇三十篇，诗篇三十篇，诗篇三十篇。当我们读这个耶利米哀歌第二章，因为讲到神的怒气，所以你我一定要有这些圣经在我们心里，否则你我读的时候就很容易受压，我们就不明白应该怎样来领会它。第三十章第五节，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神有怒气的，不过他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我们许多时候，我们说我们一夜虽有哭泣，我们把前面的圣经不要了，所以我们送给别人圣经的时候，都是告诉别人说一夜虽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弟兄姊妹，我们没有帮助我们的弟兄，我们应该告诉他为什么晚上你哭泣呢？因为晚上哭泣的时候就是神怒气的时候，但是神发怒气的时候就是神工作的时候。他拆毁，弟兄姊妹，这个好像是神发怒了，但是他拆毁就是为着再建。当他把刀伸到我们伤口的深处的时候，那是我们最大的拯救。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你我明白了，这里给我们看见说，神不是毁坏的，神乃是为着要医治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就说整个神的时间来说，耶利米哀歌从第一节到十节里面所经过的时间不过是转眼之间，你眨巴眼睛那一段时间不过转眼之间，今天我们所在的时候，在整个神的时间的表里面不过是转眼之间。但是感谢主，有一件事我们知道，就是神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有哭泣，早晨遍地欢呼。所以弟兄姊妹，因此这个缘故，当你有从这个情形，你再来读耶利米哀歌第二章的时候，你看见神在那里怎么拆毁呢？他吞灭雅各一切的主织，你看用的是吞灭，把整个的住处都吞灭，并不顾惜他发怒欺负犹大民的宝藏，使这宝藏瘫倒在地。他辱没这国和其中的首领，他发烈怒，把以色列脚全然砍的，那个脚代表整个以色列能力，弓的能力没有了，手的能力也没有了，把整个国的能力带到完全干净的地步。神不止第一次做这个事，在参孙的时候就做过这个事情了。 神在产生的时候，神把以色列人因着他们的失败和堕落，神向他们发怒气的时候，你知道神怎么做的？神借着非利士人把他们所有的铁的东西通通没收了。所以你知道在整个以色列的境内没有一个铁匠，因为根本就没有铁这样的东西。所以以色列人他们连反抗的力量，连革命的力量来，他们想把那个犁刀啊，那个磨成那个普通攻击的刀和剑都不可能。所以为了这个缘故，你看见参孙当他碰见狮子，他虽然身为元帅，他手无器械，结果把狮子撕碎了。他拿着一个这个驴骨就杀了一千人。所以从这里你可以看，给我们看见这是神对于他的儿女一个最大最大的拆毁。拆毁到什么地步呢？拆毁到以色列的脚全然砍断，手的能力没有，动的能力也没有。这就证明为什么我们今天有幸要传扬福音，我们巴不得能许许多人得救。但是你如果读教会历史的话，今天我们的能力远赶不如五旬节时候的力量。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他砍断了以色列的脚，把整个的能力砍断了。这是第一个是脚。第二呢，他在仇敌面前收回他的右手。弟兄姊妹，如果没有神的右手，我们就失去保护。下面呢，他就像火焰一样视为吞灭，将雅各烧毁。他张弓好像仇敌，他站着举起右手如同敌人，将越人眼目的进行杀戮，在西安百姓的帐篷上导出他的愤怒，像火一样主如仇敌吞灭以色列和西安的一切弓箭，拆毁百姓的宝藏，在犹大民中加增悲伤哭嚎。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开刀的时候，我们都有麻药的。假定没有麻药，假定这个刀必须伸到我们的深处，你想想看，当那个刀在那里毁坏拆毁我们的眼细胞的时候，我们的感觉就像这里加增悲伤哭嚎一样。但这个原因是为什么？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看见夜虽有哭泣，晨起必要欢呼。我们没有时间再读下去，但是我们结束以前，我们要一定要读一段神自己的解释，对这一段话神自己的解释。我们好不好读一下这个耶利米第31章，然后我们就可以结束今天早晨的聚会。耶利米第31章，耶利米第31章，第三节，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弟兄姊妹，我们都喜欢这些圣经，我们每次有时在挂起来，都是神以永远的慈爱来爱你。但是我们读圣经要知道，这些圣经神把它放在什么地方？这件事啊，讲到神永远的爱的时候，刚好这句话就是用在耶利米的时代，就是耶利米哀歌的时代，是同一个时代，同一件事情。所以现在呢，我们用这一段圣经来解释耶利米哀歌第二章，我们就能够明白。所以我们回头要回到哪？要回到前一章的第12节，第十二节啊，耶利米第30章第十二节，你看我们这里怎么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的损伤无法医治，你的伤痕极其重大。”你看见没有？这是我们的伤痕，这是我们的罪，这是我们的失败。然后下面说：“无人为你分数，使你的伤痕得以缠裹。你没有医治的良药，你所亲爱的都忘记你，不来看望你。我因你的罪孽甚大，罪恶众多。”下面他怎么说？他说：“曾用仇敌家的伤害你，用残忍者的惩治你。”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明明是敌人的惩治，明明是仇敌的伤害，明明是巴比伦王把整个的城烧掉，然后你知道把整个的能力拿走，结果神说是我做的，是神自己做的。
所以他怎么说呢？他说因为你罪恶重重，所以曾用仇敌的加加的伤害，伤害用残忍者的惩治你，你为何因损伤哀嚎呢？你痛苦无法医治，我因你的罪孽甚大，罪恶众多，曾将这些加在你身上。下面不要忘记了第十六节，故此凡吞噬你的必被吞噬。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审判是神家里的审判，将来凡是吞噬神教会的，神要对付他。但是今天神借着这些来训练我们，来为我们开刀，来开为我们，把我们的 cancer， 把我们没有办法的治的绝症要治好。所以下面说，你的敌人个个都被掳去，掳掠你的必成为掠物，抢夺你的必成为你的掠物。第十七节，耶和华说，我必使你痊愈。感谢主。前面说你的伤是没有医治的良药，现在神怎么办呢？神用着借着敌人的伤来伤害我们，用残忍者的惩治来惩治我们，这个是他拆毁的时候。这个拆毁的时候，一面是审判，一面是拯救。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下面接下去说，我必使你痊愈，医好你的伤痕，都因人称你为被赶散的，这是西安无人来探问的。然后你读二十三节，这个就叫我们想起这个耶利米哀歌第二章。看呐、啊，耶和华的愤怒好像暴风已经发出，是扫灭的暴风，必转到儿女头上。这什么意思？先是在儿女的头上，最后呢要转到恶人的头上去，那只说巴比伦凡吞噬他的要被吞噬。所以这个给我们看见烈怒不一，神的愤怒，神的这个愤怒不一样。对于爱的，对于他所爱的人，乃是爱，乃是拯救。耶和华烈怒必不转向，突然间生我们的气，神知道我们的失败，神要做一件事，这件事他心中所拟定，一定要成就。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人会生气，会反应，会闹脾气，会耍性格，这是我们的人的失败。做父亲也这样，我们常常是失败的父亲，失败的祖父。但是感谢主，我们的神从来没有。我们的神当他那里拆毁的时候，并不是因为我们神死的性子的没有，没有一点都没有，因为他烈怒并不转向，一直等到他心中所拟定的成就了。下面有一句话非常宝贝，末后的日子你们要明白，当你经过了那个晚上，你不知道怎么解释，你怎么解释这些天，今天我们怎么解释神教会的光景，没办法解释。但是有一天末日我们要明白。再读下去，耶和华说，那时我必做以色列各家的神，他们必做我的子民。耶和华如此说，脱离刀剑的就是以色列人，我使他讲安息的时候，他曾在旷野蒙恩。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你，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明白了，是在这个背景底下，神说我以慈爱永远的爱爱你，证明说神的爱永远没有改变。就是在乌云满布，就是在一夜之间我们哭泣的时候，就是神的怒气不过转眼之间的时候，也是神爱我们的时候。所以神的怒气没有废掉神的慈爱。下面他怎么说？下面说，以色列的民啊，我要再建立你，你就必被建立，你必再以击鼓为美，与欢乐的人一同跳舞而出。又必在撒玛利亚的山上栽种葡萄园，栽种的人要享用所结的果子。日子必到，以法莲山上的守望人必呼叫说，起来吧，我们可以上西安，到耶和华我们的神那里去。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个恢复没有？为了这个缘故，让我们记得，当我们读耶利米哀歌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耶利米三十章跟三十一章放在一起，你我就明白，一夜虽有哭泣，晨起必要欢呼。下面神要给我们长久的恩典。有一件事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都放弃了，神说我要再建立你们。你我以为是不可能了，现在这种情形不可能了，所以说有一天这个以法莲山上守望人必呼叫说，起来吧，我们可以上西安，到耶和华我们的神那里去。弟兄姊妹，你我以为不可能的神的见证，特别是神合一的见证，你要看见最后神要达到的。
但是今天弟兄姊妹，当我们没有感觉的时候，当我们慌乱，我们没有认罪的时候，神要在我们身上做什么工作？做忏悔的工作。而最大的一个忏悔就是收回他的同在。弟兄姊妹，与生命隔绝就叫做死，失去主的同在给我们的感觉就是死的感觉。有的人觉得聚会太死了，让我们想想办法让聚会能活过来一点。弟兄姊妹，你怎么做都不能叫聚会活过来，原因是黑云已经布满整个的西安城。所要做的是悔改，要做的不是办法。所以但愿主怜悯我们，给我们看见今天的突破需要是属灵的突破，而不是外面技术的突破。当科技这样发达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把属灵的事当作另外一个科技的名誉来对付它。你可以成为属灵聚会专家，成为属灵运动专家，你没有办法把神的同在带回来的。只有一件事能够带回神的同在，那就是耶利米哀歌第二章后面所说的。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说了，我们连第一节到第十节都没有讲，我们只讲前面的一点。但是我想这一点已经够帮助我们，够帮助我们在主面前好好的默想。以后如果主有机会，我们继续再讲下去，让我们低头在主面前祷告。